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当全世界纪念30年前柏林墙倒塌这个历史事件时，人发现历史从未终结，人类很大部分仍然处于一党统治之下。1989年一岛臭名昭著的墙倒塌，多年后无数新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文章说，一党专制中国的崛起消除了柏林墙倒塌之后，一个广为接受的信息，即是民主的步伐是与市场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文章引述欧洲政治编年史家莫西加顿阿什的话表示，为避免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习近平同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从苏共集团的崩溃中系统的吸取教训，一路走来他们既摸索亦设计创造前所未有的混合制度，可称为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但是1989年的幽灵仍然在徘徊。文章引述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克鲁斯·穆尔哈恩的话，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由恐惧驱动。这一种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以及对发生类似苏联曾经发生过的事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政策和思想。今日美国的文章以柏林墙倒塌30年后美国人并未理解共产主义危险为题，检讨中国崛起的原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误判，西方世界并未发起类似的运动来孤立和破坏共产主义中国，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后寻求与它更多的接触和融合。文章认为，世界正在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香港就好像30年前的柏林一样，是第一场战斗，因此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远未结束。我们越早记得1989年的教训，就越早完成从柏林墙倒塌开始的工作。开放社会创办人、慈善家和投资家索罗斯的文章批评美国更感兴趣于享受冷战的胜利果实，而未能向处于困境的前苏联集团国家伸出援手。他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到他实现惊人经济增长之后，最终中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索罗斯承认，华盛顿共识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推动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使潮流转向对抗开放社会。索罗斯悲观地指出，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恶化开放社会的前景，它会产生有助于压制性政权，但是对于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危险的社会控制手段。索罗斯说，习近平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成功，国家将获得对公民的完全控制权，这种体系并有可能受到世界上其他独裁国家的青睐。索罗斯怀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制衡中国的决心。他说，他和习近平都在国内遇到政治麻烦，在与习近平的贸易谈判中，他将华为放在谈判桌上，将芯片变成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是不可预测，因为他取决于尚未做出的很多决定。对于索罗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佛·佛格森对未来更加乐观。他说，外部世界对自由的追求必将推倒中国的防火墙。弗格森总结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导致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垮台的七大关键因素，经济增长停滞将导致体制溃烂，中产阶级即使不期望民主亦不甘心接受空洞口号，腐败低效和环境恶化是一党制国家的固有特征，再多监视亦无法保住一个合法性缺失的政权，在监视状态下人人习惯讲大话，从而使灾难不可避免，外围分裂最终引向系统崩溃。最后一点，渴望自由和为自由而战的外部力量引起柏林墙的倒塌。他预言，中国由全天候监控技术支撑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内将无法战胜一个由增速放缓的经济崛起的中产阶级、长期腐败的政治体系、腐朽文化的分解，以及为地区出现的分裂所结合而成的现实。弗格森这样写，中国防火墙正在崩溃，而且就好像30年前的柏林墙一样，外界的压力将加速这个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